2018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以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次的宪法修改是为了习近平无限期连任国家主席铺路。在中国，习近平无限期连任的话题是禁忌的话题，媒体不得报道或者评论，中国网民以个人身份予以公开评论即是会受到封杀。2022年10月，中共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打破中共在他的前强人独裁者毛泽东1976年之后形成的惯例，连续第三次出任中共领袖，并且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换上了他的自己人马。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即将召开的今年全国人大年会被国际媒体视为是习近平个人权力色彩特别浓烈。3月1日，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它的标题是中国的领导人代会议举行习的不断加强的权力掌控。路透社报道的导语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星期日开幕，将会完成10年来中共政府最大的人事变动。在习近平强化他的权力控制的时候，他正在同一系列挑战是搏斗，挑战将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不平衡的经济复苏，以及是同美国关系的崩坏。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的经济复苏而言，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因为中国在过去的3年里面，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下，中共当局推行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给予了中国经济造成了损失以及是破坏。它的规模远远超出世界各国的防疫措施给予自己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清零政策导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生计是困难，不计其数的企业破产，导致大家的对中国市场增长的预期悲观。虽然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媒体依然在大陆赞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防疫政策取得到疫情防控重大推定性的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但是2月28日，中国官方媒体所发表的中共20大二中全会公布以含糊其辞的措辞承认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情势不妙。该国公布说，当前中国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其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复的基础仲是不牢固。较早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表示，2022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一年增长 3%， 远低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 5.5% 的目标，是过去几十年以来除了2020年亦即是疫情大爆发的那一年以外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日本产经新闻2月28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政权去年年底收回了疫情清零政策，转向经济以及社会活动正常化，零售、餐饮以及旅行等个人消费有所恢复，但是眼下的现状是由疫情清零政策终结而来的经济效果还未有充分的抵达社会末端。在对美国关系方面，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袖以来，他所掌控的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国际影响力，以及是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示的敌意，赋予所谓的战狼外交，使到很多美国人、美国工商界以及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大降低，对中共政权的威胁的警惕即是大大提升。2月28日，美国国会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晚间在电视的收视黄金时段7点，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为题，召开了首场的听证会。该个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事关生存的抗争，将会决定21世纪未来生活会是啲乜嘢嘅样。虽然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对国内国际立法以及政策目标经常意见相左，甚至是严重对立，但是在对他们所谓的认为的来自中国的威胁方面，共和民主两党有广泛的共识以及团结。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亦是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亦是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是批评者长久以来抱怨话，中共享以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统治中国，中国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都是中共当局操控包办，而不是选民公民自由选出来。当今中国公民要哪一个胆敢是企出来竞选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是当局的处罚，轻则受骚扰，重则会落当入狱。中国的选民不知道自己的人民代表是哪一个，所谓的人民代表亦都不能够同人民或者选民联络。在今年的全国人代是即将举行的时候，美联社注意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表指令，要求中国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理论研究要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质素法治人才。该个指令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纪统一，引导广大的法学院的校的师生，亦是法学理论工作者，在原则问题亦是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反对亦是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等的错误观点。自实行独裁专制的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以来，很多深受毛泽东专横独裁权力之害的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邓小平以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度公开地表示，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给予中国造成严重的祸害，是必须要吸取的大教训。因此在1980年代以及9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以及研究界一度热烈地讨论中国如何亦都通过实行宪政、权力分隔制衡以及司法独立来约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避免中国再度受害。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有关讨论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禁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亦都成为了一个禁忌命题。普通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学术研究者亦都被禁止提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是否会犯错误这样的问题。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指令落款日期是2月26号星期日，离中国一年一度的仪式性的议会开会一个星期。该个指令强化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习近平的名字在该个指令当中被提到25次以上。习近平已经是中国几十年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去年他又获得到第三届为期5年的中共领袖任期，他消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实际上可以令到他是终身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